好，现在进到哀歌的第四章啊，第四章也是和敬开始，所以你就发觉呢，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四章都是和敬开始的，这三章可以说是真正哀歌里面的哀歌。那这里是说到什么呢？就是说到神对他们的管教，神对他们的管教，可以分成四个段落。第一段呢，就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节，讲到锡安所受的灾祸跟百姓的降杯。第二段呢，就是十一节到十六节啊，讲到先知和祭司，这些都首领了，先知和祭司的罪啊，是造成这个灾祸主要的因素，他们应当被神的百姓憎恶。所以很多时候教会出的问题真的是那些带头的人啊，所以这边特别提到先知跟教师。好，第三段呢，就十七节到二十节，他就是仰望从人来的帮助是何等的虚空，他特别点醒他们，你要从人的帮助嘛，这很虚空的。第四段就是二十一跟二十二节啊，讲到对付神的仇敌就是以东。你会发觉这三章嘛，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四章都是和敬开始，但是它内容呢有一点点的差，是什么？第一章它强调的是耶路撒冷这个城，当然每一章都强调城，但是你到了第二章呢，它就提到了圣殿，因为它讲了约柜嘛，圣所嘛，那第四章呢就讲了锡安山。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呢？我们在耶路撒冷是被众山环绕的，但是呢，耶路撒冷呢，它有两座山是很突出的，一个呢就是所谓的摩利亚山，因为上面有圣殿，那是他们敬拜的地方，讲到神的同在。那另外一个山呢是锡安山，就第四章讲的锡安山。锡安是大卫的宫殿所在的地方，换句话是代表权柄说的，所以一个是神的权柄，一个是讲到神的同在。所以耶路撒冷呢是用这两件事情来代表，一个是代表神的同在，一个代表神在这里实行他的权柄，神在掌权。所以第一章是讲到耶路撒冷，第二章呢你看就讲到了跟殿有关，第四章就讲到锡安。所以这是我们稍微要注意一下啊。好，那在第一段里面啊，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，你会发觉呢，譬如说第二节提到锡安宝贵的粽子，第七节讲到锡安的贵胄。那在前面提到锡安呢啊，都是提到锡安的驴子啊，就像我刚才读到第二章，我们讲到那边的锡安城。第二章第一节，主何进发怒，是黑云遮蔽锡安城，在原文是锡安的驴子。你去读它，几乎都是讲的，譬如、哦、我再举一个例子啊，其实很多了。十三节，耶路撒冷的民啊，我可以用什么向你证明呢？我可以用什么比与你相比呢？锡安的民啊，这都是讲的锡安的驴子啊，女孩子。但是呢，到了第四章第二节呢，讲锡安宝贵的粽子，这是儿子。第七节呢，锡安的贵胄，就是那些做官的啊，那些就是有名望的人。所以你就发觉这里是讲到什么呢？因为讲到驴子的时候讲一般的百姓，讲到粽子，讲到儿子呢，他是讲到有一般的人，事实上他是比较刚强的人，可以说在神的儿女当中刚强的人。好，那现在你如果读第一节开始看，第四章第一节，黄金何其失光，纯金何其变色，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四口上。在神的眼中，他们都是像黄金像纯金、哦、都显出那种荣耀的。就好像我们虽然从外面来看是瓦器，但里面是有宝贝的。正常刚强的光人是显出宝贝来、哦、不是瓦器。但是他们现在的光人怎么样？你看第二节，锡安宝贵的粽子好比金金，现在和敬算为窑匠手所做的瓦瓶。你看他们现在已经失去他的地位了，而且很悲惨了。你看第三节，野狗尚且把奶服奴仆其子，我民的妇人倒成为残忍，好像旷野的鸵鸟一般，吃奶孩子的舌头因干渴贴住上膛，孩童求饼无人拨给他们，素来吃美好食物的现今在街上成为孤寒， 素来卧朱红褥子的，现今躺卧粪堆，都因我众民的罪孽比索多玛的罪还大。索多玛虽然无人加手于他，还是转眼之间被倾覆，所以他们的罪现在已经大到一个地步，比索多玛还大。但是这些刚强的人呢，你看啊，第七节，西安的贵胄素来比血纯净，比奶更白，这是他们原来的光景了。他们的身体比红宝石更红，像光润的蓝宝石一样。现在第八节，他们的面貌比煤炭更黑，一直在街上无人认识，他们的皮肤紧贴骨头，枯干如同槁木。所以呢，这些西安的贵胄本来他们是有权柄的人，但是呢现在失去了权柄，本来是有冠冕的人，他们现在失去了冠冕。所以你看，这是第一段讲到西安的灾祸跟百姓的降卑，他们已经被带到一个地步。而且你如果读第十节的话啊，慈心的妇人，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，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，这是他们落到这么卑微的地步。好，第二段十一节到十六节呢，就开始讲到这都是先知跟祭司的罪造成的啊。耶和华发怒，成就他所定的，道出他的愤怒，在锡安使火烧起，焚毁锡安的根基。地上的君王和世上的居民都不信敌人和仇敌能进耶路撒冷的城门，他们不相信他们会进来，神与他们同在。第十三节，这都因他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孽。你看，这些都是领袖啊，都是他们的罪恶，他们的罪，他们在城中流了一人血。换句话，他们的罪已经不再是隐藏的，是公开的罪了。在城中流了一人的血，他们在街上如瞎子乱走，又被血玷污，以致人不能摸他们的衣服。人向他们喊着说，不洁净的躲开躲开，不要挨近我。他们逃走漂流的时候，列国有人说，他们不可仍在这里居住。所以你可以看见，就是先知祭司公开犯罪，这些本来都是受膏者，你说先知祭司都是受膏者啊，但是呢却不服圣灵的管制约束。所以一个受膏者照理讲是一个要受圣灵管制约束，但他们却不服，所以人厌恶他们啊，因为他们害死人了嘛啊。我们都是受膏者啊，我们都有圣灵膏啊啊，如果不服圣灵管制约束，我们就会落下啊。好，第三段就是十七节到二十节啊，讲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啊，君王，他们不服权柄，结果就失去了权柄。他们去啊寻求这些外来的人帮助啊，结果都是虚空的。我们看一下十七节，我们仰望人来帮助啊，以致眼目失明，还是枉然。我们所盼望的，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。仇敌追赶我们的脚步，像打猎的，以致我们不敢在自己的路上行走。我们的结局临近，我们的日子满足，我们的结局来到，追赶我们的比空中的鹰更快。巴比伦被形容像鹰，他们速度很快的，他们在山上追逼我们，在旷野埋伏等候我们。你看他们的盼望在这些外邦人身上都是枉然的啊！耶和华的受膏者，二十节，耶和华的受膏者好比我们鼻中的气，在他们的坑中被捉住。我们存论到他说，我们必在他荫下，在列国中存活。所以这些受膏的人，就是长了君王，如果他们服神的权柄，他们就不至于失去权柄。他们现在失去权柄，因为从来不服。这也是说到我们的光景，如果我们懂得服权柄的人，我们就有权柄。我们不服圣灵的权柄，没有权柄。好，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就给我们看见神要审判谁呢？以东啊，搞了半天，以东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仇敌。住乌斯地的以东民呢，只管欢喜快乐，苦悲也必传到你那里。你必喝醉，以致怒体。邪恶的民啊，你罪孽的刑罚受足了，耶和华必不使你再被掳去。以东的民呢，他必追讨你的罪孽，显悟你的罪恶。我们知道，当时据说放第一把火的、烧城的就是以东人，以东是他们的兄弟哦。所以这说出了神要对付以东，以东是代表我们的肉体，我们曾经讲过，那我们的肉体常常，你知道，毁坏神的见证。好，这是第四章。 第五章呢啊，基本上是一个祷告，它也分两段，第一节到十八节是求神纪念，十九到二十二节呢就求神怜悯施恩啊。所以在第五章的第一节，耶和华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，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。现在有个祷告，在这里有一颗心是转向主的，主啊，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，求你不要不看，求你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。所以他这是一个祷告，他这里有一个心是转向主的。第二节，我们的产业归于外邦人，我们的房屋归于外路人。你知道他们被掳了吗？他们的产业就归给外邦人，他们房屋归给外路人。你如果读历史的话，他们到最后被留下来都是那些民中最穷最苦的人才留下，其他全部被掳。所以一个被掳的时候，我们都失去了属灵的产业。外邦人呢，拿了我们的房屋，所以外邦人都指着世界说的。好，第三节就说到他们像孤儿了。我们是无父的孤儿，我们的母亲好像寡妇，那个被掳的人真的像孤儿。第四节，我们出钱才得水喝，我们的财是人卖给我们的。以前他们喝水砍柴都不需要付代价，现在全部都要付代价，没有一个是最基本的，他都付了。以前理所当然的，神给的时候都不懂得尊重尊敬神，现在全部都要付代价了。第五节，追赶我们的到了我们的颈项上，我们疲乏不得歇息。所以你看蛮可悲的情形，现在他们被追赶，被巴比伦追赶，他们在那逃难没有安息。第六节，我们投降埃及人和亚述人，为要得粮吃饱。以前神带他们出埃及，现他们投降埃及。你知道后来有一些人，最后他们很多人被掳了嘛，那也留下一些人，后来他们也逃到埃及去嘛，那现在投降埃及人了啊。第七节，我们列祖犯罪而今不在了，我们担当他们的罪孽，担当列祖的罪孽。第八节，奴仆辖制我们，无人救我们脱离他们的手。他们现在落在一个光景里面，他们是奴仆的奴仆，以前最少还是一个主人的奴仆，他们现在是奴仆的奴仆，奴仆辖制我们。你看落在这么可怜的光景。第九节，因为旷野的刀剑，我们冒着险才得粮食，现在得粮食要冒险。第十节，因饥饿燥热，我们的皮肤就黑如炉。你看现在饥饿会发烧的，燥热，饿到发烧了，发昏了。十一节，敌人在西安玷污妇人，在犹大城邑玷污处理，虽然被玷污，他们吊起首领的时候也不尊敬老人的面，你看他们被羞辱，受羞辱。十三节，少年人扛磨石，孩童背木材，都跌倒了。那这句话形容很有意思，少年人扛磨石，谁扛磨石啊？参孙，记不记得参孙被掳的时候就是扛磨石在推磨嘛，他们现在就这个光景，都跌倒。孩童背木材也跌倒，谁是孩童？以撒曾经背木材没有跌倒，对不对？被献上了嘛，啊，现在全部都跌倒了。十四节，老年人在城门口断绝，少年人不再作乐。城门口曾经是他们断事的地方，审判的地方啊，中间审判的时候都在城门口，现在都老年人都不见了。十五节，我们心中的快乐止息，跳舞变为悲哀。你看没有快乐反倒是悲哀。十六节，冠冕从我们的头上落下，我们犯罪了，我们有祸，冠冕失去了。你记得神对腓拉铁腓教会说怎么样了？不要失去你的冠冕，现在冠冕失去了。十七节，锡安山，十七节，现在是我们心里发昏，我们眼睛昏花，所以太悲伤了，都发昏了。十八节，锡安山荒凉，野狗行在其上。野狗在原文可以翻成狐狸，你记得雅各书上的要抓小狐狸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抓小狐狸？因为小狐狸专门吃这些枝子，把枝子咬断了就结不出葡萄来了，破坏多大。现在他们都有野狗在其上，锡安山荒凉，野狗在其上。好， 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就求神施恩了，咱们求神纪念，前面是求神纪念看顾啊，现在求神施恩。十九节，耶和华你存到永远，你的宝座存到万代。换句话他说，耶和华仍然在这里掌权，他是我的拯救，他的宝座呢存到万代。所以他在这里求神纪念，因为神的宝座仍然在掌管。二十节，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，为何永久离弃我们。换句话他仰望神向他们施恩施怜。二十一节就是恢复的话，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，我们变得回转，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。为什么说要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？因为我们自己不会回转，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转向他，所以只有求他使我们回转。如果他使我们回转，我们就能够转回，就可以转向他，使他能转向我们。那路在哪里呢？怎么样能够求他使我们向你回转呢？那路就是管教的路。所以希伯来说，说我儿不要轻看神的管教，他的管教乃是什么？乃是因为带爱你们，他带你们，他像儿子一样。可是我们的态度常常是什么？在管教的时候呢，我们要么就是轻看这个管教，要么就是什么呢？灰心，不是看得太轻，就是看得太重。看得太轻就轻看他，神一次两次管教我们都没有感觉，要不然就太重，觉得太重，管一次两次我们灰心了啊，不要走了。所以这是路。那第二十二节，你竟全然弃绝我们，向我们大发怒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？所以大卫在这一节里面就加了一个问号，就讲到他们现在，你怎么会全然弃绝我们，向我们大发怒呢？啊，所以这个是大卫特别加了一个问号。这事实上是说到他们现在的光景了。那犹太人很聪明呢，犹太人读这里的时候，他先读二十二节，再读二十一节，这犹太人读的，你竟全然弃绝我们，向我们大发怒，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。所以二十二节事实上是指他们当时的处境，所以他在那里呼喊的时候呢，处境。所以我们在读哀歌的时候，事实上我们不是用头脑来读，你头脑读读不懂，所以盼望是在神的灵里面啊，能够带领我们进入，然后给我们悔改的心，我转向他。